找到297页，297页。找到这一页之后，这张经文先念一遍。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愚。其之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根据马融的注解，是魏国的一个大夫，名字叫禹啊，宁禹，在后边在298页有注解的。那么孔子称赞宁武子啊，他说在这个邦有道则知，这个知字啊，读知，是智慧的知。那个邦无道呢则愚，这个是知啊，就是一个国家有道的时候啊，那么他就把他的才能完全表现出来。在国家无道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才能呢隐藏起来，不使用。那么就是好像看就是一个愚人一样的。后面两句话这个重要，重要什么呢？其智可及也啊，像宁武子在智慧这一方面啊，一般人可以学得到，即是学到像学到像他那样的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像他那样这个愚啊，人家学不到。这个愚是什么呢？你看298页集解下面，前面那个是下面那个，一个是马融注的，说是宁武子是魏大夫魏宁禹，吴呢是他谥号。下面孔安国的注解，所以这个阳于四时啊，为什么其余不可及也呢？其余这是不是真实的余啊？真正的余有什么好学的？是真有智慧，假装的余，这叫阳于，阳是装的， 装得像愚人一样，嗯，四是装得就像真的愚一样，是阳愚四时。这个是一般人学不到，很难学得到的。这个孔子讲这个话的时候，称赞宁武子，当然宁武子有那些事实，不过到后来呢，一般人呢很难找到他这个，那个时候在魏国他是做大夫啊，做大夫当然有很多事情，因为后来也很难考据了。其中有这个集珠，珠子啊有珠出来的，那么这在299页第二行，那个集珠，那是珠，朱熹朱的，那么他这个朱说是啊，在下面前面是跟前任朱的是一样的啊。他说这个按《春秋传》，《春秋传》就是他这指的是哪一个传没有指明出来。那么在别人就说是呢是《春秋左传》，那么根据那个《春秋左传》讲的，宁武子是在魏国做大夫的，就侍卫，就是在魏国做大夫。他做大夫的时候，魏国的君主是谁呢？一个是文公，一个是成公。文公、成公啊，在卫灵公之前呢，好几位的君主。卫灵公啊，是到后来了，啊，在他以前呢，是一个是文公与成公，这两位魏国的君主是在当时候晋文公的那个时代。嗯，这个晋文公同一个时代的人，在那个时候，根据朱子的注解是文公有道，而武子啊，那个无事可见呢、啊。此其知之可及也。吴公乃武道，至于十国，而吴子啊，周旋其家呢，尽心竭力，不必加险。啊，凡其所处呢，皆是知巧之士，所深蔽而不肯为疑者。但是这个宁武子呢，而能足保其身，以济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他这个注解的意思啊，魏文公有道，但是宁武子啊没有记载，可见呢这个事实没办法考了。帮有道应该择知啊，应该有很多有贡献的事情很多啊，但是没有事情，没有事情。他这个无事也可能是国家没什么大事情，他讲的是太简单了。那么后面无功无道啊，无功什么呢？无功到后来晋文公啊，把他这个把他赶到国外去了。嗯，在那时候失了国， 就那个国家危险的时候，那么宁武子啊，在那个期间他表现得很好。这个郑竹节啊，到后来人呢，到清朝清儒有很多辨别啊，这具体事实啊都很难以成立的。比如说讲到后来这个成功无道啊，实际上成功并不是无道，成功在那时候魏国啊，他治理国家不能算他无道，顶多算是成功用人用的不好而已。有很多问题。那么所以呀，朱子这样解释啊，有些后来人不认同他。因此前面你看马融注解、孔安国的注解呀，都没有把事实举出来。可见呢，灵武子的事实一定是有，但是到后来很难考据了。了解这个，我们老师在讲这一章经的时候啊，他就举出另外一桩事情，这个跟这个宁武子的事情呢不相关，但是那来解释帮有道则治，帮无道则愚啊，可以让我们了解为什么其愚不可及啊。那么学公就举出那时候啊，这个秦穆公的时候啊，在这个晋献公、秦晋这两个国家都是大国了，在这两大国的同时候啊，有国与两个小国啊，虞是那个虞舜的那个虞，虞舜的这个小国啊，当时那个晋献公啊，把虞国灭的时候，晋献公先要讨伐那个国，国字是什么呢？这两个国是个小国，是有连带的，是关系很密切的啊。那么当晋献公要攻打国国的时候啊，先要借虞国这个道路，当然借虞国的道路不是无条件的呀，当然要给他些好处，虞国就答应了。当时啊，在虞国有好多臣子啊，都劝告虞国的君主，那么这个如果虞君都不听劝告，其他很多臣子都劝告了，但是白离奚有这么一个人，白是各是白钱的那个白字啦，离就是里程碑的里子，这个奚呢，就是那个。这个我把它写出来吧。 当时候经过要向于震借道路的时候啊，当时那个遇过很多大臣，其中有一位叫做公之喜呀，公就是宫廷的那个公，知乎也者的知，奇奇怪怪的奇，公之喜就是尽力的来健全。那么这个于震还是不听，可是在这个时候啊，百里奚一句话也不说。那么后来呢，道路借给禁军了，经过啊出兵把那个国国灭亡了以后，再回过来的时候，顺路啊就把虞国就灭掉了。这个灭了虞国的时候啊，也就是把这个百里奚呀，百里奚那时候也在虞国做个大夫啊，也把百里奚也掳去了。掳去的时候啊，后来晋国跟秦国这两个国家世代都有这个姻缘，这个姻亲的关系呀、那么后来呢，晋国就把百里奚呀随从秦穆公的夫人送给这个秦国了。送给秦国就是陪嫁的。古时候啊，这个国君他这个女子，国君的宫女，他得嫁给国外的时候啊，他有很多有女子陪嫁的，也有男子陪嫁的。那么他就把这个百里奚呀、这个百里奚是晋军从这个虞国掳来的吗？俘虏来的呀、俘虏来的话，他就把他随从秦穆公夫人，秦穆公夫人是晋军的这个公主了，陪到秦穆公那去了。陪到秦穆公，这个百里奚是不愿意啊，就逃跑潜逃了。潜逃以后啊，被楚国人呢、把他逮捕去了。楚国什么呢？楚国是一般是老百姓把他逮捕过去了。那么当他在这个做秦穆公夫人的这个陪嫁的时候啊，他也这个他的才能智慧一点都不表露。后来被楚国人把他抓过去以后啊，就在一般平民当中来相处，他也一点那个才能都不表露出来，完全学的是那种跟一般人的好，一既没有学问也没有这个才能啊，很愚痴的那么一个人。但是这个秦穆公啊，从他夫人那里知道百里奚是一个贤人。秦穆公想，这样的人呢、我应该呀、把他请过来。请过来你不是那么容易的呀。假使说你要让楚国人知道，尤其让楚军知道的话，他不会放人的。他不能用很多这个金钱财宝去 去买过来不可以的，那反而引起对方这个警觉了。他什么呢？用这个五脏羊皮呀、啊，叫五谷啊，用五脏羊皮来。他说：“这个人呢，是我的夫人，一个陪嫁的人，现在啊，流落到你们这里来了。我愿意拿五脏羊皮来啊，报仇给你。希望你把这个人呢还给我们。”那么楚国人也不知道嘛，哦，看见这五脏羊皮就很拉很可爱了，这样的人反正是我有一些报酬就好了，就把这交给秦穆公了。一到秦穆公的时候啊，谈论之下，一谈论之时候啊，开始谈论说他不肯说，后来秦穆公非常诚恳的，然后他把自己的所学的、所知的关于治国一切事情呢，推心置腹的，都是全部啊，跟秦穆公啊说的清清楚楚的。秦穆公当时就拜他这个。做这个大夫，上大夫啊，这叫做有名的叫五谷大夫。那么像那个百里奚这样人，他在虞国的时候啊，他知道虞君是昏庸无能的，人家向他借道路，他这个厉害他都不知道。都是贪图一点小便宜，这样的君主啊，他就不能够谏劝了，劝那个也没有用处。后来到了这个晋国，以至于逃到这个逃出来，到了楚国那个平民那个那里去。他都是装着自己愚痴的样子，一点的这个学问才华都一点都不表露啊，这一般人学不到。那么一般人虽是假装啊，假装呢，再怎么装。不知不觉之中啊，他都表露出来的。他这个装的时候，别人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就是学一般人呢，这个拿这个，因为宁武子他的事实现在已经是找不到了，所以拿这个百里奚这样的。当时候处境啊，来这个比照的研究这张经，可见呢，孔子讲的话，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那么这是智慧学问。用出来呢，一般人还可以学得到。这个愚为什么学不到呢？这要个人的修养。修养怎么呢？我们《论语》前面一开始就讲啊，人不知而不愠呐、人不知而不愠，这要有相当的修养的功夫。佛在话，人不知自己心中啊，自自然然就表现一些那个 怨恨出来了。比如说这个我们老师在讲这章经的时候，就是讲的这个姜太公吧，姜太公的时候，在过去没有还没有遇到周文王的时候啊，他还是钓鱼啦，这个有时候还用歌来表露出来他的一种心里还不平的那种气氛呢。还有这个伊尹也是的，伊尹是成汤王发现的，在成汤王没有发现他以前，他虽然在这个游仙之野耕田呢，在耕田之中啊，他还这个常常有不平之气表现出来了。所以真正要做到这个心中啊毫无怨色表现出来，完了很不容易的。这个在这个列子里面呢，还有一篇那个列子书里有很多预言呢，不一定是真实的。他讲了，孔子有好几个弟子啊，才能啊可以跟孔子相比。比如说这个子贡的言语，这个颜渊的那种德行，在列子讲啊，可以跟孔子是平等的了。除了这个颜渊，这个子贡以外，还有这个子路的勇敢，治这个军事这一方面可以非常特长的，还有另外那有一共四位。例子里面讲啊，既然这些学生跟老师跟孔子都差不多的了，那孔子怎么还成就圣人呢？那个贤人他们还是贤人呢？对就了，他们那些贤人呢，能够用这个不用的时候啊，就不用，就没到孔子的程度了。孔子是吧，可以用可以不用，无论是言语政治文学这个德行，孔子都是具备啊，在他们弟子啊能够用。像子路的时候，你就不用的时候啊，他感觉就是心里就有一种的这个闷了。孔子不然，就是在不用的时候还是心里和和平平的，这是一般弟子没学不到的。所以这一章经孔子讲的啊，其愚不可及也啊，其愚不可及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人，而在那个智慧在无道在乱世他不用，随时不用啊。那个你要装着愚痴才能装得很像，装得不像的时候那有问题很大了。 犹太乱世有一些国君呐、啊，他不讲道理的，他又要用你，用你帮他办那些无道的事情，你去不去呢？你要去没事，去的话你就要违背你的这个要行道的这个理想，你违背了，你帮他等于是助纣为虐了。你要不去他就是鼓手那些无道之君呐、啊。你为他用就帮助他，不为他用的时候他就要杀害你。这就很难了，所以要装的鱼装的很像。这个宁武子呢，他有这个鱼不可及也，就是指的这个。这一章就说到这里了。我们要学的话，就修了个百利息。在他装鱼池的时候，谁也不了解他。一旦到秦穆公那去的话，他所有的智慧都表现出来了。可见他并不愚啊。要是真实的愚的话，那人家给你叫你做事，什么做不出来，那是真愚了。现在看9299页，子在臣曰：“归于归于，吾当之小子匡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采之。”这一章经是子，就是孔夫子，他在陈国的时候。他说的下面这一句感叹的话，他说：“归于归于啊！”孔子是鲁国人，他说：“归于啊，就是归回到鲁国去啊。”于字呢，这是一个语助词，那么现在这个于字啊。就是在右边加一个欠缺的这个欠字，经典里面就是用这个字，这两个字是古时候这个字就是现在那个鱼字。那么鱼字呢，就是用宇宙词啊，用活动的话，还是归去吧，还是归去好了，用两句就是表示这个神探的意思。为什么要规矩呢？吾党之小子匡简，吾党就是不是现在所讲的这个政党，也不是孔子以后的后代那个朝廷里面呢那个朋党那些党，不是的。这个党就是指的孔子这些学那些弟子们，凡是跟那些弟子到孔子来求学，就是志同道合，都是要求道的一群人在一起，师子道合的，这叫党，是无党。无党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门中啊，这些小子们。这些学生们狂言呢、这个所谓这个狂是呢，像孟子所讲的狂在进取，他就做事情非常积极的， 这个甲呢，这个是到后边那个孔安国的注解呀，当大字讲，说大的时候啊，志向在这个求大道啊，狂言就是积极学大道的这些小子们，这些在孔门中的弟子。那么这些积极的学大道的这些弟子们呢，斐然成章，斐然成章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斐然表示他的成绩，章是文章，在这个文学文章这一方面呢，很有成就了。斐然就是表示很有成就，很可观了，文章很可观了。但是就学这个大道这一方面呢，还不够明了啊。所以下面说不知所以采之，这个不知所以采之这个一句话，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边，上面这一句上面有一个“五”字，“五”就当“我”字讲，那个“五”字，《孔子世家》里面讲啊，“吾不知所以采之”，加一个“五”字，这句话就更明确了。那就孔子讲呢，我这些弟子们呢，在鲁国啊，他们呢，这个文章等等，这个一般的学术，斐然成章，已很有可观的成就了。但是在这个学这个道这一方面，大道这方面呢，还不知啊，所以才知，不知所以才知，我还要回去啊，我现在在国外啊，哎，不知道怎么样，应该要回去跟他调理调理，看看他们到什么程度了，也跟他这个回到鲁国去啊，在国外怎么调理啊，当然不知道啊，要回去看他个人学到什么程度，然后再跟他教导。那么这句话根据司马迁那个《史记》里面呢，《孔子世家》里面记载，孔子发出这个想着要回鲁国的这一段话的时候，是在鲁哀公三年，那个时候孔子已经60岁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发出这么一个感叹。当时候为什么呢？当时候这个季氏家里，季氏家里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季康子的这个父亲呢，临终的这个遗嘱叫季康子啊，一定要拜孔子的为师，跟孔子学。在那个时候啊，有意思啊，要请孔子回到鲁国来，但是恐怕孔子不回来呀。先请孔子弟子回来，请孔子弟子的冉有先请他回来。就在这个时候啊，孔子发出这个想回鲁国这个一番的这个这一段话。 那时候孔子已经60岁了。那么为什么那个五党之小子呢？孔子那时候周游列国了，周游列国跟他周游列国的弟子有，也有不少弟子没有跟他到各国去，到外面去周游的。那么还有不少弟子还留在鲁国，所以在这里讲啊，五当之小子匡简呢，那是留在鲁国的孔子的弟子，那么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一回事情。那么这章书的意思，孔子虽然在国外呀，他还是心里还关怀在这个留在鲁国的那些弟子们呢，他关怀弟子们学习的情形，孔子教学生最重要的是学道啊。一般的学问在那个时候那些大弟子应该没问题了，各有成就了，所以斐然成章啊。重要的是道啊，孔子教弟子，哪个弟子在道上面到什么程度，孔子随时在那里循循善诱的诱导，一步一步的往前面进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啊。在今日之下，真正的教育，那现在学校的教育谈不上了，别说是道了，就是一般做人的道理呀，也不讲了。学校教育都不讲，社会教育更不必说了，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了，处处就教人家不学做人之道啊，学的那是这个不是人道的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学孔子的呀，最重要的当然世间的学术要学了，世间的学术是那个知识学问，你没有那个你没办法学到啊，那是工具啊，当然要学。学到以后，你无论在哪个阶段，你读过中学的也好，读过大学也好，大学以上的过这个研究院也好，你无论哪个阶段都可以学到的。那么儒家这个道啊，随着你在世间所学的学术，浅有浅的讲法，深有深的讲法，学到这个最高的境界呀，都是一样，都能够了生死，重点在此啊！不学道了，那何必要孔子来学来教啊？那我们说是不学道，我们何必学儒家的学问呢？所以这个重点在此啊。现在讲那个三年义。这一页，子曰：“不以数其不念旧物，就是的物啊，不念旧物，愿是用兮。”根据古人注解，“不以数其”呢，这两位啊，是在殷纣王那个时代，在东北的一个小国， 小国这个伯夷叔齐的他的父亲呢叫孤竹君，孤是孤孤单单的孤啊，竹就是新竹县那个竹啊，孤竹君，君是国君的君。孤竹君呢，孤竹是孤竹国，是国名字，君呢是这个国君的这一个君主的一个职位。孤竹君呢两个儿子，一个是伯夷，是叔齐。那么这就是殷朝这个成汤王所封的一个国家。他的从成汤王封到以后世世代代的传到一个伯夷叔齐的父亲孤竹君这个时候，这时候就是殷纣王的时代了。那么这个伯夷呢是年纪长，但是他是庶子，所以庶子啊，他这个母亲是不是夫人。这个叔齐呢年纪小，而是正夫人，是太子。到了父亲孤竹君呢死的时候，这兄弟两人呢互相让国。那么伯夷呢，他说你是正室的，我年纪小，我应该让给你啊。叔齐呢，你年纪长，我应该让给你啊。互相让，互相都不肯接受这个继任国君，然后就逃出来了。这是那历史上这些他们的这个事情。休息一下再继续讲。